It's always a joy and privilege to be able to bring you God's Word from this pulpit. And this morning and this evening, I shall conclude our studies on the book of Ezra. We have been studying this book for about 3 months. And this morning,
we talk
about genuine repentance, part 1. And God willing,
we 研读了以斯拉记，今天我要总结这几个月来的讲道。而我今天的主题是真正的悔改。以斯拉和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四个半月后，关于婚姻的问题浮现了。以斯拉记九章告诉我们说，有些归回的犹太人，包括利未人、祭司和领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违背了神的命令。以斯拉记九章，我们看到当以斯拉知道了这件事，他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他才起来，双膝跪下，向耶和华举手，带百姓向神认罪。以斯拉的举动让我们看到，信徒犯罪之后的反应应当是直接，不找借口的认罪。以斯拉第十章，我们看到以斯拉的这个认罪祷告，让所有犹太人男女老少无不痛哭。同时以斯拉也知道，痛哭和忧愁是一回事，悔改是另一回事。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真正的懊悔，以致得救。认罪悔改是紧紧相关的。如果认罪是口里向神承认自己犯的罪，那悔改就是远离罪恶，心里转向神。所以悔改就是远离罪恶，转向神。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谈关于真正的悔改呢？难道悔改有假的吗？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真正的悔改，也有虚假的悔改。出埃及记第九章，埃及法老召见摩西，对他说，我犯了罪了。第十章，法老又召摩西来，对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了。说了两次，但那只是有口无心。埃及法老并没有真正的悔改。雅各的哥哥以扫因为放弃了长子的福分而哀哭，但他却没有真正的悔改。出卖耶稣的犹大为自己所犯的错而后悔，也说了自己有罪，但他并没有真的悔改。 犹大他只是觉得后悔，但他并没有真的悔改。所以如果我们要在神面前称义，就应当要有真正的悔改。我今天要谈的主题就是真正的悔改是怎样的。先从以斯拉记十章一节开始，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以斯拉记十章是第九章的续篇，他告诉我们以斯拉撕裂衣服，拔了头发和胡须，带百姓向神认罪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以斯拉为了神的百姓祷告认罪哭泣，犹太人听到之后便聚集到以斯拉那里，为了他们的罪而痛哭。第二节，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释迦尼是谁呢？他在这里做了犹太人的代表，对以斯拉说，百姓已经承认他们得罪了神。释迦尼也向以斯拉提议要与神立约。第三节说，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清楚明白，他们的悔改是向神悔改。所以真正的悔改是向神悔改。悔改是远离罪恶并且转向神。真正的悔改是向神悔改。真正悔改的信徒会想要与神和好，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犹太人的代表释迦尼提出要与神立约。立约在圣经里出现了200多次，意思是双方立下约定。神与他的百姓立约，就是与他们立下约定。犹太人清楚知道立约的意思，因为神已经和他们的先祖立下了永恒的约，但他们因为犯了罪破坏了那个约，所以他们现在要重新与神立约。犹太人他们认罪向神悔改，并且他们想要与神和好，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他们要与神立约，他们要重新与神立约，立下约定。
restorative love that wives they have. And one word, your attention is again to verse 2.
回到以斯拉记十章二节，在这里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干犯了我们的神，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释迦尼说，我们干犯了我们的神，所以犯罪的意思就是干犯了神。不管我们犯什么罪，我们都是得罪了神。释迦尼清楚了解这一点，他知道犯了罪就是干犯了神，得罪了神。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守了十诫。他们说，我只信神，我没有拜偶像，我没有妄称神的名，我有守安息日，我尊敬父母，我没有杀人，没有犯奸淫，没有偷盗，没有起假誓，没有贪心，我肯定是个好信徒。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以爱神的心和爱人的心来衡量自己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以爱神的心和爱人的心来衡量自己呢？耶稣基督不是说过吗？诫命中最要紧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耶稣也说过，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由此可见，作为信徒最重要的是爱神，是爱主你的神。你有多爱神呢？你有多爱人呢？这才是你应该问自己的。因为守诫命、守十诫，在教会里侍奉等等，就算是非信徒，就算是没有爱神的心，也可以做得到。要守十诫，就算是非信徒，也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自然而然就会守诫命，遵守神的话语，并且蛮有爱心的侍奉。所以神看我们所做的功的时候，他最主要的是看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没有爱神的心，我们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那如果我们有爱神的心，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守诫命，就会遵守神的话语，就会侍奉他。所以犹太人 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够爱神，因而犯了神的诫命，去娶外邦女子为妻。他们犯罪是得罪了神。所以释迦尼除了说出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也说了一句，我们干犯了我们的神。再举个例子，大卫王当他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之后，他认罪时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得罪耶和华了，而不是我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了。因为大卫知道他所犯的罪最主要的是得罪了神，他因为爱自己过于爱神，所以犯了奸淫的罪。因此他认罪的时候说了一句，我得罪了耶和华。回到以斯拉记，释迦尼说我们干犯了我们的神，这句话就是要犹太人清楚看到他们犯罪是得罪了神。所以真正的悔改首先就是向神悔改，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真正的悔改是深刻体会自己所犯的错误。让我们回到以斯拉记十章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聚集在以斯拉那里的犹太人无不痛哭，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罪恶有多大。由此可见，人因为所犯的罪而心里受责备，是复兴必有的特征。历史上任何的复兴都会包含人因为所犯的罪而心里受责备。在1930年代，中国山东省有一次属灵的复兴。据说那些传道人还没讲完道，人们就因为他们的罪而痛哭。他们看到自己的罪，并且因此而痛哭。在今天，这样的情况是极少发生的。但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能够深刻体会所犯的罪有多大，并为此痛哭忧愁。当我们有这样的懊悔、这样的忧愁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的悔改。我们会看到我们所犯的罪的严重性，并且去因此而去寻求神。一个不因为他所犯的罪而忧愁懊悔的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若一个信徒向神祷告的时候，总是求神赐这个赐那个，却从不求神的赦免， 他对天上的事、属灵的事没有正确的了解。他的祷告永远都是有关世俗的事物，他所求的只是今生的好处。他看不到自己是有罪的。能够看清自己的罪恶，这是很重要的。若我们以神的心为心，我们一定会为了罪而哀哭痛哭。但因为我们时常以其他标准来衡量罪，所以我们对罪的敏感度就变小了。但罪是严重的，罪的代价是极大无比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我们怎能小看我们的罪恶呢？怎能不痛哭哀痛呢？罪有多大，哀痛就该有多大。看看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之后就出去痛哭。罪是严重的问题，是有严重的后果的。如果我们是真的信主重生得救的话，我们会看到罪是多么的严重，我们会为了自己所犯的罪而忧愁懊悔。所以我们犯的罪有多大，忧愁懊悔就该有多大。就像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便出去痛哭，我相信他的忧愁一定是很大的，因为他看到自己所做的有多么的错误，他一定十分的懊悔后悔。他明明是很爱耶稣的，但他竟然还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的懊悔一定是非常的大。布莱恩·爱德华在书里写道，被定罪深刻体会自己的罪有多大，心里受强烈的责备，这是复兴必有的经历。我们常常把复兴看成是充满荣耀喜乐的时候，是教会人数大增的时候，但那只是复兴的一部分。在荣耀与喜乐之前会先有定罪，而且是从神的百姓开始，有泪水，有依着神意思的忧愁，有必须纠正的错误，有必须和好的破裂关系。若我们没准备好面对这些，我们还是别求神来复兴我们了。因为复兴不是为了让教会享受荣耀与喜乐，而是为了洗净教会。所以我今天早上要问几个问题。你最后一次为了所犯的罪而哭泣是什么时候呢？你最后一次为了所犯的罪心里哀痛懊悔是什么时候呢？ 你最后一次因为自己得罪了圣洁的神而痛苦是什么时候呢？正如诗篇126篇5节所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你想有喜乐吗？在神在主里有喜乐，在主里有喜乐，首先我们要认罪，要悔改。我们对罪恶的懊悔也应该源自于我们对罪的后果的严重性的了解。以斯拉记十章14节说，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城邑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这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罪的后果就是神的烈怒。我们是否想过神的教会今天为什么会如此无力，对世上的人如此没有吸引力？我们是否想过非信徒为什么在听到 信徒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亵渎神，取笑我们，并且主张自己没有罪呢？那是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徒也像他们一样做同样的事，去同样的地方，看同样的电视节目、电影，听同样的音乐，说同样的话，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看到信徒和他们过着相同的生活，相似的生活，所以他们就亵渎神，他们嘲笑基督徒，他们说你和我们一样也是罪人，不是吗？既然你也是罪人，那我为什么要信你所传的福音？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的，没错，信徒也还是罪人，还是会犯罪，但是已经被救赎的人，我们是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是能够远离罪恶的。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亏缺神的荣耀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犯罪亏缺神的荣耀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常说在这件事上荣耀神，在那件事上荣耀神，但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们以为有好的考试成绩、事业成就就是在荣耀神，但荣耀神其实是叫我们效法基督，是叫我们效法基督， 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神。当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时刻的思考耶稣会看这个电视节目，会看这部电影，会听这种音乐，会去这个地方，会为了准备考试或者与朋友踢球而不守安息日吗？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应该思考，我们应该努力的去效法基督，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都当效法耶稣，这样才叫是荣耀神。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神。所以真正的悔改是要看清自己的所犯的罪是何等大，后果有多严重，并且为此而懊悔哀痛，恳求神的饶恕。第三，真正的悔改是承担责任。亚当和夏娃吃了不该吃的果子后，神问亚当说，你是不是吃了那果子？亚当怎么回答呢？他不但没有承认错误，还将责任推给了他的妻子，说他将责任推给夏娃，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而夏娃又是怎么回答的呢？当神听了亚当的回答，他就问夏娃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夏娃就回答说，是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夏娃把责任推给了蛇。亚当和夏娃的回答似乎是许多人都会说的话，我犯罪是因为魔鬼引诱我，是因为魔鬼引诱我，不是我的责任。但是雅各清楚告诉我们，人被引诱而犯罪，责任在于他自己。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人被引诱而犯罪，责任在于他自己。几年前，某个基督徒作家兼领袖被揭穿有婚外情，这个人他悔改，他接受了一年的辅导，然后重新开始侍奉。但是他的一段电台访问令许多人，包括我，对他是否有真正的悔改存有疑问。在访问中，他被问到是怎样跌倒犯了这奸淫的罪，他是用了一个故事来回答。那故事是关于一个美国人避开了苏联所有的雷达系统，下着飞机直接抵达莫斯科。这个作家似乎就是在说，他已经做好一切防备，但魔鬼还是冲破了这些防备，引诱他去犯罪，而他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简单的来说，是魔鬼的伎俩太厉害了，而他只是个受害者。 这个故事，这个基督徒作家的故事告诉我们说，犯罪犯了罪的我们不应该将责任推给其他事物其他人，因为就如雅各所说，我们被引诱而犯罪，责任在于我们自己。所以真正的悔改是不会推卸责任，不会寻找借口的。真正的悔改是不会推卸责任，不会寻找借口的。以斯拉记十章二节，以斯拉记十章二节，释迦尼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我们干犯了我们的神。犹太人很直接的对以斯拉说，是我们犯了罪，是我们干犯了神，这就是真正的悔改。再举一个例子，2001年某个连环杀手在美国加州受审，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他是因为童年阴影所以才犯了杀人罪，这不能怪他。庆幸的是陪审团否定了这个辩护理由，但这故事告诉我们，今天的社会存有一种观念，那就是如果你有某种心理问题，那不是你的错，因为心理问题而犯的错也不是你的责任，所以你可以被原谅被体谅。但真正的悔改不是这样的，真正的悔改是接受承担全部的责任，是不寻找借口，是不将所犯的罪怪在其他的事物上，其他的人的身上。所以今天的第三个重点是真正的悔改是承担，是接受全部的责任。第四个重点，真正的悔改会在绝望中有盼望。真正的悔改会在绝望中有盼望，有盼望，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慈爱和恩典。在承认了百姓的罪之后，释迦尼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以色列人还有指望，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慈爱和恩典。 我们有盼望，因为出埃及记34:6-7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就是我们的神。大卫也在诗篇里写道，诗篇103:8，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诗篇103:13，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是有丰盛的怜悯、慈爱和恩典。神一直都在等着罪人回转，并且愿意赦免真正悔改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所以我们这犯了罪的人，只要真心认罪悔改，就会有盼望。约翰牛顿，奇异恩典的作词者，在回天家之前，在日记里写道，虽然我的记忆渐渐衰退，但我清楚记得两件事，一，我是大罪人，二，基督是救主。因为有这个盼望，所以真正悔改的人可以与神和好。诗篇51:12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当我们读诗篇51篇，我们看到大卫称自己的罪为过犯，因为他干犯了神。此外，大卫也称他的罪为罪孽，罪孽的意思是完全的错误，不能用借口推辞的错误。第三节，大卫用了罪这个字眼，意思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从51篇我们看到，大卫清楚明白，当他得罪了神，他不是失去救恩，而是失去了救恩的喜乐。他为了他的罪而忧愁哀痛，是因为他犯了罪，失去了救恩的喜乐。因为他失去了这个喜乐，所以他想要恢复与神的关系，重新得到这个救恩的喜乐。从51:12，诗篇51:12，我们看到，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喜乐，但是我们不会失去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救恩的根基石的磐石。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喜乐。当我们失去救恩的喜乐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蛮有恩典慈爱的，只要我们真正的悔改，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 所以真正的悔改首先是向神悔改，真正的悔改首先是向神悔改。是深刻体会自己所犯的错误，是懊悔，是忧愁。第三，真正的悔改是承担所有的责任，接受全部的责任。最后，真正的悔改会在绝望中看到盼望。只要我们真正的悔改，神是信实的，是蛮有恩典慈爱的，必会赐给我们救恩的喜乐。让我们同心祷告。
Pray that thou will help us to overall also as your people, that we may continue to repent of our sins daily, so that we may live a holy life, live a life that is pleasing unto you, so that we may achieve that goal. And that goal in life is to glorify your name, which means to conform ourselves to the image of your Son,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his name we pray. Amen.